那么你作为一个就是汉学家，尤其是非常关心中国，尤其中国人权的汉学家，您认为就是说法国的国际政策它怎么样对法国的国内形势有影响？那么新任的萨尔科齐总统他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在人权问题上，他比起他的前任会不会有什么
我估计他一定会有变化，这个变化会大不大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他不可能没有变化，因为希拉克的对华政策是一个特别独特的政策，真是好像是非常个人的政策，所以希拉克个人他有什么选择什么做法，肯定萨科齐有不同的做法。第一，他选了什么部长，他选了这个库什纳尔这个部长和过去的那些部长完全不一样。库什纳尔第一，他原来是左派的，第二，他有名的一点就是他的那个所谓发明，就是干涉的权利或者干涉的责任。他这个理论过去没有，是他先提的。他提的这个理论就是说，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有一个独裁者在害他的民族，或者两个国家之间在互相进行大屠杀什么的，我们有这个干涉的责任，我们不能在旁边看那些人做旁观，看有30万人死了，我们就不开口，也不没有什么动作。他就是这个态度，所以他跟其他的法国人，特别是其他的法国政治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的一点，他支持伊拉克的战争。这个支持呢，在法国非常不受欢迎，不光是希拉克的政策，是整个法国民族的选择，他们不愿意投入这个伊拉克的战争。不愿意投入的原因不是因为怕战争的原因，是因为认为这个战争的结果会比以前还灾难啊，原来这个还糟糕，原来这个国家是不太理想的，但是我们认为现在就更糟糕，就说明我们的这个基本的拒绝这个战争的原则不完全错，可能不完全对，但是也肯定不完全错。那么库什纳尔因为他支持这个战争，马上就说明法国的外交政策会有很大的变化，对中国来说也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第一，我相信法国一定会继续跟中国有经济的来往，这是一定的，这又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属于这个世界，必须跟我们所有的国家有经济来往。但是第二，我希望库什纳尔不会放弃人权的问题。我估计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经常听他做演讲，我也自己有几次的机会直接跟他聊天，我发现他是有很多他就是特别独特的一些想法，
而且他敢说，
但是他不是光敢说，他想得很远啊，他知道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每个地区有它的特点，所以他知道怎么利用每个国家的特点。他不看就是法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他可能会看如果中国到非洲去做是这个，我们怎么利用他从一个比较积极的观点去看，我们怎么可以对中国进行一点压力，得到一些好处。所谓的好处是重要的好处，比方说替中国工会做一些事情，如果中国开始有一些工会呢，中国工人的工资一定会开始提高，如果中国的工人的工资提高的话，对我们也有好处，因为这个出口的产品的那个价钱就不那么低了，这个竞争就比较合理，比较我觉得比较合适。
那我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库什纳尔本人，那么他虽然这个有这个维护人权的这个声誉，包括他曾经获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是吧？那么但是他面临的呢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总统，就是
对了，对了。
那还有一个非常能干的总理，那他也是跟萨尔科齐非常亲近的。我们也了解到呢，就是在埃舍里宫的人马里面，一般的有一个穆须德里
顾问，嗯，
他也是
外交顾问，
希拉克的
原来的外交顾问，嗯，对。
那么在这种环境下，就是古什奈先生他能多大程度上发挥他的作用？
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看过去。他在科索沃，就是得到了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任务，就避免就是这个战争结束之后，避免在科索沃再发生战争。原来很多就是观察家看他到科索沃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会成功，但是他成功了，就是说他得发脾气的时候他会发脾气，他得用外交语言的时候他会用，而且他需要让大家就坐在一个桌子上一起商量，连最厉害的敌人，过去他们还会互相杀死，还让他们一起说话。所以我觉得我知道他是一个脾气很不好的人，他不是一个很客气礼貌的人，他非常他经常会发火，会骂人，有时候会用非常不乖巧的语言，所以这个人可能会怎么说？他会不一定会对这个总统很听话。但是第二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能维持多久？这是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得参加这个议会选举。所以说不定萨科齐是一个很聪明的政治人物，选了库什纳尔就对那些投了那个左派左边的投票的人都觉得啊，他选了库什纳尔我们就感到有一种安慰，为了这个我们就不会太拼命的去投那个左票左边的左派的那个议会的选票，以后他还继续保持，他这不一定，因为得知道库什纳尔他受法国人的支持，他是就是在法国最受欢迎的人，这很有意思啊。原来有的人说如果他参加这个总统选举他会胜利，所以萨科齐很聪明，选他就等于对很多法国人做一个信号，你看你们最喜爱的那个人就在我旁边，所以你们必须支持我继续做事儿。但是那个 Levitt 呢，他比较了解，现在他比较了解美国，他在美国和联合国那边工作了好几年，他原来对中国的政策是比较，他是绝对的一个外交人员，所以绝对的一个用礼貌的语言，比较就可以说有时候他愿意拖上吧，他不愿意去得罪对面的人，所以这得看哪个人在对话政策里哪个人的印象最大。我只能说我们悼念那个六四的那些活动中，原来过去库什纳尔每次都参加，我们请他参加的时候他每次都来，所以我能保证他没有忘记六四的这个灾难。
那么在大选选战之中，有一个话题也是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要不要抵制奥运会的这个话题。那么在三个主要竞选人里面呢，是马达就是罗亚尔女士跟这个贝鲁呢，都是要用这个抵制奥运来威胁中共。那么萨尔科齐总统呢，正好相反啊，他是就是那在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奥运会给中国带来中共带来改变、开放啊？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我觉得那个拜鲁和罗埃尔建议就是不参加法国或者那个参加奥林匹克运动的那些运动员就是拒绝参加的这个想法， 说的那个时候说的不妥当，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办法对中国进行压力，但是不是为了中国人权问题，而是为了非洲政策。现在达尔富尔的那个灾难，跟中国政策有一点关系，因为中国政府不愿意允许联合国部队到达尔富尔去保护这些可怜的老百姓，所以这两个参加选举的人都说我们必须吓唬中国，让他改变立场，所以。我本人我也不是太支持在北京进行奥运会，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选择就那个时候说这句话是不妥当，因为有那么多年的违背中国人权的那个现象，这那么多年里面可以说有将近60年的他们都没说话，为什么突然要说这一句呢？所以在这方面我不是非常赞成他们的做法。虽然我本人我不主张在北京进行奥运。我为什么不主张？因为我不认为奥运会给中国老百姓任何好处。我觉得这个老百姓现在就被政府利用。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丢了他们自己的房子，现在北京必须改变面貌，很多民工在那儿工作，我听他们讲，他们早上5点开始一直到晚上半夜工作，工资当然是可观的，但是也不是非常高，但是他们都说进行奥运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在旁边看一看，不可能，那个运动员来了的时候我们都要被赶走，因为我们是民工，所以我们的样子不够整齐，我们可能有点粗有点脏，这是什么社会啊？基层社会就不需看那些如果他们有钱去买票，他们为什么不能去啊？这个是一种，我们作为法国人，我们有我们的很多毛病啊，我们是不是最理想的社会，也不是最理想的老百姓，但是我们有这个概念，就是每个公民应该有同样的机会。如果民工，我听说有100万民工在北京劳动，建立起那些体育场、运动场等等，那100万民工没有1万可以去看奥运，我觉得这个是太不公平、太不过分。但是这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认为奥运对北京不会、对中国不会带来好处？第一，因为中国政府可以利用这个保持社会稳定的这个借口。利用的100%啊，必须组织奥运，所以你们必须听话，不能开口，不能组织游行，不能组织工会什么的。而且中国老百姓就没话可说，因为他们现在都认为奥运是应该在北京举行，所以他们就跟着走。但是这个好处呢，是谁的好处？就是政府的好处，不是老统治者的好处。奥运进行之后，那个老百姓还有什么好处呢？没有。第二，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在这个北京的奥运场的那些设备条件那个展设，那么武汉、上海、广州、重庆都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把那么多的资金积累于一个城市，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不公平。在一个比较发达的社会里，问题不大，因为他们已经有他们的游泳池、体育场等等。在中国一个还是比较穷的国家里，这个拼就是有钱的城市和穷的城市的区别会增加，会更明显。这个我也。觉得可惜，但是第三，而且这个是最重要，如果我们在北京进行奥运，那么会给整个世界这个感觉啊， 现在中国真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跟我们的国家一样，很多记者都可以去，很多旅游者都可以去。过去是共产主义主义是独裁制度，现在是一个很开放的社会。其实这就是宣传，外面是很开放的社会，里面就并不开放，外面也不太开放。
所以有人就是就是北京的奥运会跟1936年纳粹的奥运会相提并论，就是说做比较，认为很类似。
那时候那个纳粹制度的说法是很清楚，我们要消灭犹太人，我们要侵犯波兰什么的，这都是非常可怕。中国呢的那个政策更聪明一点，他不说这种话，
但是
有时候他做，但是他的目标就更广泛。现在他想买或者收买整个世界，但是利用其他的方式。所以奥运会不会给他更大的机会，或者相反会不会让全世界更好的理解这个独裁制度的特点，这个我们还不能保证。
那您刚才说过不太赞同在北京举行奥运会，还有三条理由。那作为一个汉学家，一个长期关心中国人权的汉学家来讲，就是说您有什么行动来推动这个事情？
对，我们是有不少行动。第一，我们刚刚准备了八个要求，我们向中国共产党有八个要求，这些要求都是比较又是简单又很重要，但是都是共产党可以马上做的事儿，不是太理想的。比方说取消了劳教，一方面是规模很大的一个要求，但是另一方面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它马上可以取消。所以这八个要求就比较具体，而且是可以实行的八个要求，这个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已经准备了一本书，这本书快要到印刷厂去。这本书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可以说教科书。比方说那些运动员去中国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他们给他们这本书，就做很简单的解释，比方说政治犯是什么，什么维吾尔族受什么样的迫害，什么新闻自由有没有，是怎么控制，宗教自由是怎么样，这些解释，就是拆房子的这个过程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我们都给他们解释，而且我们用非常简单的话和具体的话去说。所以我们希望这两个计划有很大的成功。
那就是说要把这本书发给全世界所有的运动员，是吧？
以后怎么发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想办法发。我知道西藏人已经对第一个就规模比较小的那个八个要求的这封信非常感兴趣，他们可能那些西藏组织会利用这个材料做一个全世界的宣传运动，我们非常欢迎。
那现在有没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就是政界人物啊，或者文化人物啊，媒体啊，来支持这项计划呢？
我们现在有就是所有的关心人权的组织的都支持，从下一步就是去找一些明星、政治家等等，我们还有一年的时间。对对对，我们现在刚开始。
那非常好，非常感谢。